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9年5月24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
我是主持人龚赛。
首先来共同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动态。本周五美股三大指数收盘上涨，但在周四大跌后，道指周五未能扭转整周下跌的颓势，延续近期的跌势，连续第五周录得跌幅，这也是2011年以来维持时间最长的一轮连跌的行情。下周一美国股市因恰逢阵亡战士纪念日而休市。截至收盘，道指下跌95.22点，报25,585.69点，跌幅为0.37%。标普五百指数下跌3.82点，报2,826.06点，跌幅为0.14%。纳指下跌8.73点，报7,637.01点，跌幅为0.11%。本周标普五百指数累跌1.16%，道指累跌0.68%，纳指累跌2.29%。标普五百指数11个板块中有9个板块上涨，2个板块下跌，其中金融和材料板块领涨，消费者必需品板块领跌。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的航空监管机构代表23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沃斯堡进行会议，探讨是否允许波音737 MAX 系列飞机复飞，但会议未能达成共识，表明各国对该机型的安全问题仍存担隐患。另据报道，因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重新评估了老型737机型，波音737 MAX 复飞被推迟。周四，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向公司员工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中称，本周以来，该公司 Model 3的车型日均产量为900辆。从而使其更接近实现周产7000辆汽车的目标。 Face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首次公开回应了 Facebook 另一联合创始人以及公司前首席安全官等要求分拆巨头 Facebook 的传闻，并称分拆会只会令遏制虚假账户和有害新闻的行动更为困难，因此分拆 Facebook 解决不了问题。另外， Facebook 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的和解推迟，因 FTC 内部出现意见分歧， FTC 主席希望避免只有共和党所做的决定。5月24日晚间，中芯国际发布公告称，公司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019年5月24日通知美纽约证交所，公司将根据美国证券交易法申请自愿将其美国裕托证券股份从纽交所退市，并撤销该等公司裕托证券股份和相关的普通股的注册。国泰君安香港发布研究报告表示，上调阿里巴巴目前的目标价至198美元，维持评级为买入，同时上调阿里巴巴2020财年的盈利预测。麦格理将新浪评级由跑赢大盘下调至中性，目标价从75美元下调至38美元，较上日收盘价低了11%。汇丰银行将微博评级从持有下调至减持，目标价调至42美元，下跌7.5%。法国里昂证券将唯品会的评级从跑赢大盘上调至了买入，瑞士信贷将唯品会的评级从落后大盘上调至持有。
好，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汇市的动态。本周五美元指数跌0.29%，报97.57，欧元对美元涨0.24%，报1.1207，英镑对美元涨0.47%，报1.2713，美元对日元跌0.27%，报109.29。当地时间24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发表讲话，宣布6月7日辞去首相一职。消息传出之后， 英镑一度大涨，随后冲高回落，窄幅收至0.2%。脱欧虽然查止步不前，但英国新首相似乎已经有了人选。最受瞩目的曾是伦敦市长和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鲍里斯是一位强硬的脱欧派，先前因不满特蕾莎梅的脱欧草案与欧盟的谈判方式，2018年退出了内阁。五年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23日至26日在欧盟28个成员国举行。选民将投票选举751名议员，组成第九届欧洲议会。23日，英国和荷兰选民将举行投票。美联储公布五月会议纪要，显示今年5月1日到2日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们一致认为，鉴于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的不确定性，在判断未来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保持耐心是适合的。5月2日，美联储的会议公布声明，决定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2.25%在2.5%不变，将超额准备金利率从2.4%降到2.35%。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本周的国际黄金方面的消息。黄金期货价格周五下跌，逾一美元。另外，美联储周三公布的五月份的货币纪要显示，该行将继续在利率政策问题上采取耐心的立场。截至发稿，现货黄金收报于每盎司1284.40美元，涨幅为0.9%。此前金价在周三的交易中同样收盘上涨，并在美联储会货币纪要政策公布以后，在电子盘交易中进一步走高。而在周二，黄金期货创下了自5月2日以来的最低的收盘价。在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其他贵金属交易中，现货白银价格上涨了1.1%，收报于每盎司14.613美元。现货铂金价格下跌0.7%，收报于每盎司799.50美元，跌穿了800美元的关口。按主力合约计算，创下了自2月份以来的最低的收盘价。现货白金价格下跌0.4%，收报于每盎司1307.80美元。
好，国际原油市场方面，本周五油价大涨约2%，因 OPEC 减产和中东局势缓和。截至发稿 ，WTI 原油期货价格涨1.74%，报每桶58.92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涨2.05%，报每桶69.19美元。上周末，在欧佩克成员国包括与俄罗斯在内的一些非欧佩克产油国举行的一次会议，此次会议表明欧佩克有意将目前定于6月份的到期的减产协议延长到2019年年底。上周日，欧佩克成员国和俄罗斯等非欧佩克成员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基达举行会议，探讨于6月份在维也纳举行的峰会上做出的减产方案。在去年12月份，这些产油国同意联手减产每日120万桶，这是推动今年油价上涨的原因之一。但这项减产协议将于6月底到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哈伊德·法拉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会的各国石油部长支持延长减产协议的期限。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大公司动态。首先看一家中国公司，中芯国际申请将公司的美国的存托股 ADS 从纽约证交所自愿退市，并注销这些 ADS 和相关的普通股的注册。中芯国际董事会已批准该计划。此次主动申请从纽交所退市有多种原因，其中包括与全球交易量相比，中芯国际 ADS 交易量相对有限，以及维持 ADS 在纽约证交所所带来的较重的行政负担和较高的成本等。由 ADS 退市，中芯国际的证券交易将集中在港交所。中芯国际的总部是位于中国的上海，是中国内地规模最大的、技术最先进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
蓝启科技宣布，其与合作伙伴历经3年多的时间潜心研发的金得 CPU 已拓展了产品系列，可满足不同安全级别的应用需求。各系列的此种 CPU 已具备大量的供货能力。金得 CPU 在英特尔标准至强处理器的基础上和集成了清华大学 CPU 硬件安全动态监管系统，可与 X86 生态系统兼容，性能表现与普通商用 X86 处理器无异。目前联想、长城等数家服务器 OEM 商场已采纳金得 CPU 及其系统解决方案，研发出了系列高性能且具有安全监控能力的服务器机型。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显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24日申请注册鸿蒙商标，专用期限为2019年5月14日至2029年5月13日。商标公告显示，华为鸿蒙适用于图像加速器文件管理用计算机程序、操作系统程序、计算机操作程序、计算机软件操作软件、计算机中央处理器，用于远程检索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内容的计算机程序、视频和音频设备操作控制控用计算机软件、编译软件、模拟对话用聊天机器人软件、控制自助终端用计算机软件等各大领域。
夏普计划2019年夏季以后面向美国市场的复合机生产转移到泰国。夏普目前在江苏省的工厂生产面向美国的市场复合机，该工厂是夏普的核心生产基地，转移生产的复合机预计每年仅有10万台，这相当于全球销量的约20%。经此已经开始讨论面向美国市场的复印机和复合机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目前经此有中国广州和越南北部两个生产基地。据数据显示，办公室使用的 A3 激光复合机2018年的市场份额按台数计算中，理光约占17%，高居榜首，京瓷排名第5，夏普排名第6。
宝马 BMW 进入电动滑板车市场，为了与自己的高端形象保持一致，宝马推出799欧元的滑板车，的价格是同辆车型的2倍。它仅重9公斤，最高时速可达到20公里，是宝马与滑板车开发商 Micro 合作开发的。电动滑板车在过去几年占据了美国的街道，但由于对机动车辆的更严格的监管，其在欧洲的推广速度一直很慢。德国本月通过了一项法律，将德国街道上的电动滑板车合法化，为更多的滑板车在市区使用清扫了公路。
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萨韦 Berkshire Hathaway 向美国 SEC 提交的文件显示，截止第一季度末，伯克希尔哈萨韦持有的前几大股票分别为苹果价值约474亿美元、美国银行价值约247亿美元、富国银行价值约198亿美元、可口可乐价值约187亿美元、美国运通公司价值约166亿美元。巴菲特的投资组合仍然非常集中，其中75%的投资组合集中在前10只股票上，而63.8%则在前5只股票上。
美国资产管理巨头美盛集团周四宣布，计划裁减120个工作职位，约占其公司人数总人数的12%。这一决定是在激进投资者 Trail 基金管理公司的纳尔逊·贝尔茨和艾德·加登加入美盛董事会几天后宣布的。
马斯克麾下的 SpaceX 于周四晚间发射了数十颗卫星，荷载质量创新了该公司有史以来的记录。这些卫星旨在最终通过太空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一枚可重复使用的猎鹰9号火箭携带总重约18.5颗的60颗 Starlink 卫星，从佛罗里达州的 Cape Canaveral 发射升空。火箭发射约1小时后， SpaceX 确认60颗卫星全部部署成功。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对联合国航空机构表示，预期最早在6月底会批准波音737 MAX 飞机与美国复飞，不过该举措并未确定的时间表。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周五称，根据预测，如波音737 MAX A 飞机停飞至6月底，预计会员航空公司已交付和待交付的飞机共损失40亿人民币，约合为5.7932亿美元左右。该协会称，希望波音公司能够高度重视中国航空协会员企业提出的赔偿要求，予以合理合法的解决。
大疆表示，无人机能拆开的每一个零部件都是自己生产的，底层代码也是自己的。大疆拥有全球最大的无人机研发团队，触角伸到高校，无论从专利还是研究方法，任何无人机公司都很难绕开大疆。 截至2017年，该公司的公开专利数达到916项，拥有国家专利3206项，软件著作权49项，作品著作权46项。大疆科技在美国共申请了70多组专利，其中17组已经获得授权。目前大疆产品份额海外和中国市场的占比是8:2，北美市场占比40%。
越来越多的美妆品牌开始走塑存的路线，不断推出不含防腐剂的护肤品。这些自诩清洁美容护肤品 Clean Beauty 的服务对象，就是那些念守网络、伦理道德意识强的新的年轻的一代。而且这些做法能让护肤品牌免去有机认证产品全面市场化必须的一些苛刻的过程。英格兰的天然护肤品材的所有的原料都取自于海岸，由海滩所产生的海藻制作的纯素的肥皂。纽约护肤品 Milk Makeup 旗下的润唇膏、睫毛膏以及各种眼霜等都产自于大麻籽油。
西班牙快时尚巨头 Zara 母公司 Inditex 集团董事长兼 CEO Pablo Elsa 宣布，公司的首席运营官 Carlos Crespo 将成为下一任的首席执行官。 Pablo Elsa 于2005年成为集团首席执行官，后于2011年取代集团创始人 Amancio Ortega 成为董事长。该委任计划需于7月举行的股东大会上获得股东批准。
乐高将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加速扩张旗下的门店。目前乐高在中国市场有3家自营旗舰店和78家授权专卖店，其计划到今年年底将授权专卖店扩张至140家左右，相当于数量翻倍，选址主要是集中在23线城市，尤其是新兴的市场。
好，关注一下财报信息。国美零售发布2019年第一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国美零售的销售收入约为人民币177亿元，同比增长1.33%，归属于母公司拥有者应占亏损约8700万元，而去年同期盈利为人民币1.13亿元。
华住集团公布的未经审计的2019年第一季度的财报，第一季度华住旗下所有的酒店总营业额同比增长17%，为72亿元。净营收同比增长是14.2%，为23.87亿元。按照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调整后，归属于华住的净利润为2.22亿元。一季度华住旗下的酒店的 ADR 同比增长6.9%，为221亿元。截至2019年3月31日，华住在全国的404座城市中，已开业4396家酒店，包括698家直营店、3470家管理加盟店和228家特许店，客房总数达到了439614间。
好，惠普 HP 发布2019年财年的第二季度财报，在截止4月30日的这一财季，惠普净营收为140亿美元。比去年同比同期的140亿美元增长0.2%，不计入汇率变动的影响为同比增长2%，净利润为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1亿美元下降26.1%。个人系统集团第二财季营收为89.2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87.62亿美元增长2%。台式机出货量同比增长6%，笔记本出货量同比下降5%，总出货量同比下降1%。打印集团第二财季营收为51.1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52.41亿美元同比下降2%。
美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零售商百思买公布财报显示，2020年第一财季，公司实现营收，收入是91.42亿美元，同高于去年同期的91.09亿美元。实现净利润是2.65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08亿美元。好，我们进行节目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话题讨论时间。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也是在5月24日2019年非常大的一个，在我们的对岸，河对岸的海对岸的另外一个巨头，也就是英国。
对，在当地时间英国的2019年5月24日，英国的现任首相特蕾莎梅在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宣布， 将于2019年6月7日正式辞职，保守党内部将推举出新的首相。梅姨呢是眼含热泪的说出了以下的辞职声明。特蕾莎梅首相说，自从我第一次走出我身后的大门，我就致力于让英国政府不只为少数人服务，而是替所有人的发声。我已经尽我所能去实现2016年的脱欧公投结果。特蕾莎梅表示，她很遗憾没有能带领英国完成脱欧。
其实特蕾莎梅呢，我觉得整个在3年多吧，2016年开始接任的是，确实这3年我觉得走的也是非常的辗转，
而且艰难啊。
对，因为它的开端就是要实现脱欧这一举措而上任的。到现在呢，其实是说到10月份对吧？我记得上次我们公布说到10月份的话，会再次也是他们的再次的推进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期限。而现在呢，未到10月，已经提出了辞职。
对，因为这个，其实我们一直看整个英国脱欧的这一切，其实特蕾莎梅也是咱们中国网友习惯称之为的梅姨，梅姨哈，就真的是，怎么说呢？是非常的。一路也是步履维艰啊，可以这么说，因为他每次就是不是在英国国内啊受到就是包括保守党工党的很多反对，然后在英国国外在欧盟的时候也会被欧洲的更多的这些盟友们挤的哈，就挤的哈，这北京话叫挤的哈，所以就是说梅姨整个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可谓是殚精竭虑了，但是在这一切的一切整个沉舟侧畔千帆过之后呢，梅姨竟然还是下了船。
对，因为整个的政治期间确实备受了非常多的压力，就像萨萨刚刚说的，他的压力其实来自于好多方面，国内国外，还有本身他自己的一份压力。为什么说自己的这份压力呢？其实梅姨，我据说是看到一篇报道，是说梅姨其实是当时是有非常大的决心，她非常想成为英国的第一任首相，但现在也是第二任嘛。
对，
女首相，
对，因为之前有撒切尔夫人那个标杆在那儿啊，
而且撒切尔夫人确实是连任的时间很长，我觉得超过了10年的时间，而特蕾莎梅呢是
一任还没当完，
对，3年多，
对，
是在2016年呢6月23日，英国呢是举行了脱欧的公投，2016年的7月14日，才不到一个多月吧，特蕾莎梅呢是出任了英国的首相。2019年呢6月7日，梅姨呢是卸任英国首相，其实总共在任时间是1058天。据 BBC 统计呢，梅姨是自从1900年以来呢任期最短的6位首相之一，将于下周三呢超过任期2年的11个月的前首相是布朗。
对，然后在2016年脱欧结果的公布之后呢，时任的英国首相这个卡梅伦辞职，梅姨呢确实是临危受命，但是在这3年的首相生涯当中，他脱欧也是他最大的一个工作主题，可能也是他的一个噩梦哈，因为3年的谈判的这种你来我往你拉我扯啊，确实没有什么进展，而且呢最后甚至前段时间英国这个下议院的领袖Angela Leasom 也于22号辞职了，所以这可能也就是压垮了这只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可以这么说。
而且在2个月之前呢，梅姨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在整个这个脱欧的过程中，也是在各方举措，所以她曾经呢，其实在2个月之前还曾经用自己下台换脱欧。一旦议员通过他的脱欧协议呢，他就会主动下台。如今看来，其实最终这一些结果呢，也都是草草的收场了，最终也是没有任何的结果。3年的拉锯战呢，梅姨真的是如履薄冰的活在英国和整个欧洲破碎的关系之中，也活在英国本身自己的议会内部的激烈的矛盾之中。分析称呢，卡梅隆其实留给他一个破碎的。我觉得这都不需要分析，说卡梅隆的确是留给了一个非常破碎的议会，然后保守党呢没有人是梅姨坚定的支持的，而在布鲁塞尔也没有人愿意做任何的妥协。看一些经济方面的数据吧。
对，有经济学家统计呢，相比于脱欧公投之前，英国的 GDP 实质上损耗了1%到2.5%，大部分的损耗是来自于英镑的贬值，公投以来英镑的贬值超过10%。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今天特蕾莎梅首相宣布辞职了，而英镑反而是涨。 所以这还是一个挺讽刺的有一个点。
整个这个社会也是，我觉得对整个这些反应，英国人哦，我刚刚两周前从英国回来嘛，其实整个这个社会呢，也是拿英国这个脱欧作为一个笑柄，也不能说笑柄，大家这个是茶余饭后的这一个谈点，也其实挺有趣的。整个英国公民，我觉得还是挺，相对来说，我接触了一些英国公民，我觉得还是挺愉快的。对于这种事情，就也不知道会发展成怎么样，因为当时脱欧的时候，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投票了，而且投票其实当时占众多票的是在边缘的人，并不是在伦敦这种大城市的人。
对，所以就是人民的这个选择嘛，所以就是说导致了卡梅伦的下台，也导致了，也间接的奠定了特蕾莎梅首相的这个命运。
其实我觉得整个这个命运是非常一个时机的问题。其实我并不太清楚换一个人，换成别的姨或者是梅姨父就会好很多，倒也不一定会是好很多。我觉得整个就是一个时机的问题，这么棘手的一个问题，烫手的山芋。我并不是非常确定换一任人选会到底会如何。
对，所以没看刚才就是说梅姨终于下台了，然后英镑反而是涨了，所以我觉得梅姨这个时候心应该是破碎的。
整个英镑的贬值呢，推高了英国从普通人像非常每天必需的水果啊、蔬菜到机械等一类的价格。所以从伦敦的独立的研究院 Institute of Physical Study 的一项显示就表示出来了，通胀呢是去年英国家庭收入中值持平的主要的因素，通胀呢已经在侵蚀英国整个家庭的收入了。过去三十年以来呢，其实英国伦敦发展的还是非常好的，过去三十年以来吸引了很多来自亚洲、中东等地的全球大型的银行、对冲基金包括资产管理的公司啊，和一些主权财富的基金，使伦敦成长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同时一些金融机构也在英国雇佣了100多万人。然而英国脱欧呢，却迫使这些机构和公司不得不将业务迁至欧洲的其他城市，伦敦全球交易中心的地位也是岌岌可危的。
而且不过这个不管啊，退欧的阴云密布，英国 GDP 今年第一季度倒是有些惊喜，仍然这个增长了0.5%，高于2018年第四季度0.2%。不过呢，五月以来英国英镑的这个已经跌到了3%，幅度之大仅次于2016年的脱欧公投了。
其实有一点是刚我们提到的整个这个纽约全球交易中心的地位，其实纽约这个不是纽约，
伦敦
其实伦敦整个这个地位就是它整个这个地位有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就是它的这个时间问题，时差的问题。因为当时我们在伦敦的时候，有一个导游就提出来，他的时差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地方，就是如果你非常早的到公司，就比如说6点多到公司，你可以和亚洲这边联系，就和最我们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啊，这些时差并没有很多，你可以 reach 到新加坡的这些金融方面的一些金融中心。如果你稍微晚一点呢，你也可以联系上整个在美国这边的公司。所以我觉得它的整个一个地理位置导致它这个时间非常好。时间呢，我觉得现在时间就是一切嘛，
对，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地位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而且伦敦其实像跟各个地方时差其实都比较平均，所以这样的话也是奠定了伦敦，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一说金融就是华尔街、纽约、NYSE、New York Stock Exchange， 然后纳斯达克，但是其实伦敦在过去的好几十年当中还有一个是一个很主导地位的，
对，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好，我们再用一点点的时间结束今天的讨论，就是我们讲一下特蕾莎梅。特蕾莎梅其实是一个牧师家庭，父亲呢对他的性格影响非常大。他曾经就读于牛津大学，毕业之后直接进入了金融界工作，然后之后呢是投入到了整个的一个政治生涯当中。
对，特蕾莎梅的这个，其实他整个的这个，在他整个的执政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非常的。他是保守党，所以呢他在担任内政大臣之间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他的这个移民政策啊。所以特蕾莎梅姨还被中国留学生称为留学生的杀手，因为在2012年梅姨取消了给留学生的 PSW 的签证。
对，现在梅姨下台了，但是我们祝福梅姨呢一切都好，也祝英国一切都好吧。
对， God bless UK 吧。
好，以上呢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